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11，My Radio。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同学，大家好。嗱，历史在笑讲五四运动咧，就第一个部分关于呢个即系思潮与人物咧，咁我哋就讲完噶啦。OK， 咁啊，大家又可以重温翻过去，即系讲思潮与人物，其实我哋都讲咗都有十几集噶啦。咁其中讲到个思想分歧路线不同嗰度，都讲咗成八集，系咪？咁之前亦都有介绍过呢个自由主义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的。那这个五四运动与中国之义呢，我们就是讲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呢，我们都分几个部分来讲的。第一就先就是讲一下它那个背景，五四运动的背景和它的历史意义。啊，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啊，那这个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歷史意義和背景呢，就是前因後果的這個第一個部分，我都可能要講兩三集啦，大概咁上下啦。咁喺講之前呢，我哋先即係睇下五四運動嘅定義係咩先。之前大家都即係聽我呢個節目關於五四運動呢一 part 嘅時候呢，我諗如果大家係有留心去睇甚至乎自己再搵一啲資料或者再睇啲書，咁你對我哋之前講嘅嘢咧，應該即係都有啲基礎啊。點解我哋會強調呢個五四運動？即係特別我哋開始要講歷史在笑設計呢個節目嘅時候，點解將個五四運動排得咁重要呢？大家記得之前我哋講幾個北大校長啊，那個就係即係代表一啲新知識分子、新思潮喺個大學裏邊湧現啊，因為所謂兼容並包，即係思想自由嘅時候，係咪？所以讲到五四运动，当然它也有一个爱国主义的色彩，又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色彩。但是根据这个周策宗教授《五四运动史》就是他这本书里面，因为五四运动就是他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大家可以通过现在荧光幕上面，我所引述的周策宗教授的讲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第一就是21条要求和这个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这个爱国热情，另外呢就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够依科学和民主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很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但是期间呢并没有主流。这个就是周策宗教授那本《五四运动史》这本巨著啊。我之前我都介绍这本书的时候都跟大家提过，它是一个博士论文来的，原本是用英文写的，后来这本《五四运动史》的中译本呢就是好几位大学教授呢去译的。那我们讲五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多相关的内容呢都是按照这个《五四运动史》，即是周策宗教授那个研究啊，即是作为一个基础，咁然后将我哋个人一啲意见同埋我哋一啲睇法啊，甚至乎即係我哋喺其他嘅相关嘅研究里面呢，即係揾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咁然后即係综合咁样同大家做一个介绍嘅。但我觉得即係周教授呢一个即係所谓五四运动嘅定义呢， 基本上是可以將整個五四運動，即是話在這個上一世紀初，即係嚴格嚟講，應該是即係1915年至到甚至乎1921年的一段時間啊。當然你可以拉長拉短都得嘅，因為發生五四運動呢、這個示威遊行愛國學生運動咧，係喺呢個1919年嘅5月4日嗰一日，五四事件啊。關於呢一筆咧單獨嘅五四事件咧，我哋會另外同大家講嘅啊。咁當然我哋唔會好詳細將成件事啊。那個經過嚟同大家講，因為咁樣咧會即係比較嘥時間啊。咁大家亦都可以上網揾到啲相關嘅資料，係咪？我亦都有留意到內地有啲節目咧，電視節目都講過五四運動嘅。不過佢哋嗰套講法咧，同我哋呢套講法就唔同。咁我希望咧就係話可以俾大家有多啲啟發啊。因為呢個即係我認為係好重要嘅。喺上一世紀初，即係特別係呢個所謂。由呢個帝制走向共和之後，究竟中國要點樣往何處去呢？係咪呢個對今天咧都要產生一個好大嘅影響嘅？所以喺陳獨秀嘅時代，佢甚至講喺佢死之前，佢話啊五四運動啊到現在咁啊，即係佢將個年期拉到佢即係40年代係嘛？甚至乎即係佢覺得嗰因為嗰個係一個即係用陳獨秀嗰個睇法嚟講係一個新思想運動係嘛？或者一個直情一個中國嘅思想運動，知識分子。即係嗰個思想改革嘅運動咁啊，所以佢可以將佢拉到好長都得嘅，係咪？咁但係你睇下佢嗰個所謂五四運動嘅定義，如果按照周察中教授呢個講法咧，佢係非常之複雜嘅啊。佢既然係有呢、這個即係新思潮啦，我哋之前講嘅從思潮與人物或者人物與思潮説起，主要就係講啲新思潮啊嘛，係咪？咁啊講咗好多啦，係咪？到後來結尾嘅時候，我哋就揾兩位。即係美國同英國嘅學者啊，呢兩位遠來嘅和尚會念經嘅兩個英美勢力啊，即係中國講學啊，佢哋對當時呢個中國知識分子嗰個影響啊，咁就一位就杜威，另外一位羅素，咁呢個就係我哋講五四運動，即係呢個人物與思潮嗰部分咧，講完呢個杜威同羅素就完啦，唔係，咁即係話咧，按照周察中教授嗰個講法咧，佢係。包括新思潮，係嘛？仲有就係文學革命。文學革命，我哋講胡適嘅時候亦都講過，講陳獨秀嘅時候亦都講過乜嘢叫文學革命，係嘛？另外就係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主要就係喺五四前後，即係啲學生嘅愛國民主運動，係嘛？呢、這個同即係話1919年之後嘅70年，1989年，北京亦都出現一個。即係波瀾壯闊嘅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亦都喺5月4日嗰一日，即係1989年嘅5月4日，係呢個五四70周年紀念咧。北京嘅高校嘅學生亦都發動咗一次好大規模嘅遊行。係香港當時就呼應呢個遊行，香港嘅大專學生、學聯嘅成員同埋非學聯嘅成員都參加咗呢一次，即係聲援大陸。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的這個遊行啊，亦都同日在5月4日嗰日舉行，1989年的5月4日。咁呢個1989年的5月4日呢一次大遊行之後咧，即係喺北京啊，同埋喺中國其他嘅省份都出現咗呢個學生和平示威遊行，好大規模嘅呢啲咁嘅活動啊。即係如果你用波瀾壯闊嚟形容咧，一啲都不為過。個規模比呢個70年前1919年嘅五四運動猶有過之，係嘛？五四運動除咗係新思潮、文學革命，仲有學生運動，仲有工商界嘅罷市罷工，同埋抵制呢個日貨運動。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呢、这個同日本有關嘅係嘛？21條咁啊，同日本有關咧。巴黎和會將山東嘅權益係嘛，即係做一個又係一個外國勢力嘅呢個私下嘅買賣係嘛，然後出賣呢個中國啊。咁當時當然啦，就係呢個北洋政府啊，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啊，呢、这個簽訂嘅一個城下之盟係嘛。 另外就是抵制，同埋另外就是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咁呢個我哋講人物與思潮的時候咧，都有講過嘅，係咪？我哋講到即係個人物與思潮嗰部分有關，即係話嗰個思想嘅分歧、路線嘅分歧嘅時候咧，亦都有特別提到呢一個自由主義同社會主義嗰、那個即係分歧嘅地方喺邊度咁啊？當時嘅新知識分子提倡嘅各種嘅政治同埋社會嘅改革，咁啊？但是这一连串的运动都是由两个因素所激发出来的。一个就是二十一条，是吧？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这个什么叫二十一条，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就是重复很啰嗦地跟大家讲这个历史事件或者什么叫二十一条。山东决议案就是那个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这两个都是比当时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學生，認為這一個真是喪權辱國，是吧？於是就激發起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吧？跟今時今日保釣那些組織啊，我們要去這個釣魚台宣示主權，往往就是會選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啦，九一八啦，是吧？那麼不久之前就是九一八第呢個八十二週年，但我見到街上邊嗰啲橫額咧，即係阿牛佢哋個組織寫咗九一八八十一週年，嗰啲加減數計錯咗，係嘛？嗱，呢啲歷史咧就大家係越嚟越模糊嘅。但係當時喺上一個世紀第一次嘅世界大戰之後，係嘛？你所出現嘅呢個中國，係嘛？當時嘅北京政府簽訂嗰啲城下之盟，喪權辱國。出賣呢個國家主權嘅呢啲咁嘅所謂賣國嘅行為咧，即係令到當時嘅學生或者嗰啲知識分子，佢嘅愛國熱情咧由此而燃起，係嘛？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係嘛？第二個因素咧就係、是、知識分子提倡學習西洋文明，並且希望能夠依科學同民主呢兩樣嘢嚟對中國嘅傳統重新評價。作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基礎，係嘛？咁呢個我哋之前大家如果有聽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即係喺呢方面嘅論述咧，我哋都講咗好多嘅啦，係咪？就係即係提倡民主與科學，或者將西方嘅思潮咧，即係西方嘅思想、西方嘅各種即係文明啊，作為建設新中國嘅一個基礎。甚至乎是全盤否定呢、這個中國文化。周教授認為這個不是單純不變或者是一個組織很嚴密的運動，而是在很多思想分歧的活動之中匯合而成，是吧？沒有主流的，是吧？這個在為什麼我為什麼會上一個、部分是專講那個所謂人物與思潮，是專講那個所謂思想路線的分歧，是吧？就是講緊就係呢一樣嘢，係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係嘛？眾說紛雲，莫衝一時。究竟邊一套方法先可以救中國呢？係嘛？真係人言人殊。所以佢話呢個係冇主流嘅啊。咁呢個就係五四運動，即係周策中教授為佢下一個定義。休息陣。翻嚟第二節，嗱喺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周策中教授即係為五四運動下一個定義咧，我覺得就呢一個講法就我哋覺得呢個係好適合嘅。咁啊，當然佢好複雜啦，成個所謂五四運動係嘛，唔係單指嗰一日發生嘅所謂五四事件啦，係嘛？佢作為一個運動嚟講，係包含咗頭先我哋講嘅。即係咁多嘢，包括文學革命啊、新思潮啊，同埋各種政治社會改革嘅主張啊、愛國運動啊等等，乜都有嘅，冇主流嘅，係嘛？咁佢原因就係話，亦都係周策中教授所講嘅，就係呢個自從十九世紀，即係西方嘅勢力開始撞擊古老嘅中國， 中國就開始了它的蜕變，調整了腳步，走了相當遠的一段路呢來適應現代文明。而五四運動就是這一段所謂旅程之中要事頻繁最富決定性的一個階段。這個講法呢就是說西風東漸，西洋文明對中國古老文明的衝擊，是吧？你就要蜕變，就要調整國腳步，就要來適應這個現代文明，是吧？五四運動就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生最多事的，和最富決定性的一個階段，是吧？所以為什麼你講緊中國現代史，你在民國成立之後，是吧？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的過程裡面，你一定不能不講五四運動，個道理就在這裡。當然大家各取所需，是吧？政治立場不同的，是吧？國民黨又好，共產黨又好，他會用他的政治立場來看這個五四運動，甚至乎串即是要散奪這個五四的果實，是吧？即是特別是共產黨，是吧？但是他實際上就是東西文明的大家那個互動的過程裡面，即是你屬於弱勢的，這個所謂中國古老文明去面對西洋現代文明，是吧？即是等於我之前介紹大家看一本即書叫《西朝》，即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寫的，那你就看到，是吧？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的文化在面對這些西洋文明的衝擊的時候那種回應，是吧？然後這種回應所造成的，喂，一是就調整腳步去適應這個新的時代，是吧？改革，是吧？有很多不同的主張，之前提過民主啦，是吧？社會的改革、政治的改革、經濟的改革等等啦，是吧？在這個過程裡面，五四運動就是要事頻繁，即是出現很多事的，很多重大的事件，還有呢最富決定性的一個階段，是吧？所以我們從這樣開宗明義來看這個五四運動，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是吧？其實整個就是一個中國現代化運動裏面這個過程裏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是吧？但如果這種理解剛才所講，按照周察中教授五四運動史的導言裏面所講的五四運動的定義，還有即為什麼會即產生這個五四運動呢，其實都是基於兩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吧？一個就是由於北洋政府的喪權辱國，激發啲愛國意識，另外一個就是知識分子利用呢個西洋文明，特別是民主與科學，去重新估計中國的文明，係嘛？中國古老的文明，然後尋找一條道路去建立一個新中國，係嘛？嗱，如果呢啲咁嘅理解可以接受嘅咧，就係點解中國？即是這個適應變化這個過程裏面，即是個速度即會這麼快呢？當時是吧？大家如果有聽我之前講的，你都知道，哇，即是很多種主張都出曬嚟喎，係嘛？基爾特社會主義又有，科學的社會主義又有，那些自由主義者與英美為師提出那些主張又有，憲政的改革啊，即是所謂又有，真是百花齊放。但是真真正正在個政治上面或者個政治體制裏面去實現這些主張的呢，就真是一段很長的時間。那它適應變化就大家了解到要適應那個變這種變化呢，或者那些知識分子提到要直情是來一個結構性的轉變成個中國，是吧？這個是需要勇氣和決心的，是吧？那我們看回個背景，個背景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背景，當時那個時代，是吧？為什麼在面對這個西洋文明的衝擊這個過程裡面，就是那新知識分子他們的適應的速度會這麼快，是吧？還有會有這麼多主張出現，而五四運動也都在這個時間 呢種背景底下咧係出現嘅，係咪？即係話喺同現代西方世界接觸之前咧，我哋先講經濟呢個部分。中國經濟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係嘛？個本質上成個經濟本質就是農業，係嘛？呢個係講即係同西方世界接觸之前啦，當然包括晚清，係嘛？工業是未發展的，係嘛？喺呢種經濟的本質底下，農業性即係以農業個經濟本質是農業啊，呢種情況底下咧。大部分的財富是什麼人所擁有呢？地主、商人，是吧？那這個地主和商人呢，他是用什麼方式來積聚這些財富呢？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有土始有財，土地，用土地的生產品去獲得利潤，是吧？跟著就去營商，是吧？或者利用这个贷款，甚至乎当时的官僚、利用合法和非法的那个地位和他的公职的收入来买多些土地，囤积多些土地，有土始有财。其实你即现在讲返转头，今时今日都是有土始有财，是不是？哪个占土地多就是哪个最有钱，是不是？现在香港最发是什么呢？就是地产商嘛，是不是？咁呢個係唔合理嘅，即係如果今時今日香港社會咁樣，仍然係發啲地產商嚟講係唔合理嘅。土地咁缺乏，同埋或者土地個資源分配到好似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咁，搞到萬幾蚊一尺樓，係咪？豪宅三四萬一尺，呢個係極不合理嘅，係咪？咁但係當時喺呢個十九世紀或者二十世紀初期。即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接触之前，是吗？它整个经济的本质就是农业嘛，是吗？在这种经济的即本质以农业为主的情况底下，那个财富多数集中在什么人手里面？一定是地主和商人嘛。那我们透过什么来累积的财富呢？当然是土地啦，是吗？利用他们的财富购买更多的土地，是吧？即是说在二十世纪以前的这两千年，即是中国历史，中国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中国以农立国，是吧？土地或者营商这一些这样的财富的收入，是吧？都是取决于这个农业的生产，是吧？所以用土地投资的方式作为资本累积的观念呢，是几乎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来的，是吧？当时有一句民谣这样讲的，他隔着玻璃亲不了嘴，穷在穷就穷在没有地啊，隔着玻璃親不了嘴，窮就窮在沒有地。這個是歌謠、民謠來的，是吧？大家可以看回歷史，即是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呢、就已經廢除了那個所謂長子繼承遺產的制度，是吧？他這個做法就是兩千多年前這個做法是什麼呢？是防止個土地的過度集中同埋大規模嗰個財富的累積，係嘛？咁但係而家土地就唔會話有一個所謂呢種繼承嘅制度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個土地兼並喺香港嚟講，係嘛？都係好嚴重嘅喎，係咪？嗱呢、這個家庭同埋鄉村咧。即是在中国来讲，即是你看回过去的历史，就是家庭和乡村，即是就是一个经济的基本单位，自给自足，是吧？而那些半商业半家庭式或者学徒制度等等那些呢，就它维持一些所谓手工业的 操作，所以當時有很多呢啲手工業嘅店鋪咧，你嚴格嚟講，你話工業就係指呢啲咁嘅手工業嘅啫，係咪？嗰、那個手工業嘅生產同埋交換，大部分咧就由嗰啲地方嗰啲所謂同業工會嚟處理，係嘛？咁呢啲咁嘅做法同埋呢啲嘅習慣咧，就令到即係話所謂國內嘅市場嗰、那個擴充同埋大規模嘅工業發展咧，就受到障礙啊！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你睇翻成個中國嗰個經濟喺上一個世紀。或者更早之前，即係話喺接受呢個西方文明洗禮之前，或者同西方世界接觸之前，佢基本上以農業為主，有呢啲咁嘅所謂半工業嘅嗰啲手工業，係咪？大規模嘅工業發展係呢啲傳統嘅做法咧，係令到呢啲所謂大規模嘅工業發展咧係冇辦法進行嘅。